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赐给我们自由平安的时间，让我们有机会来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真耶稣教会里奇妙的蒙恩见证，让我们更加认识真神伟大的全能，也认识主耶稣是生命的主宰，是掌管人类生死祸福的主宰者，罪恶顽劣的生命从此要得到改变，靠人的力量呢，常常是无能为力。但是，在人不能的事情上，在神凡事都能。因为真理要使我们得自由，圣灵要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就像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哈拿颂赞神的祷告，在第6节到第7节里说道：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人的贫富贵贱在真神手中，人的生死存亡也在他的掌权之下。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主改变人的见证，以及死里复活的见证，让我们对主宰生命的真神更有信心，对拯救我们赏赐永生的耶稣基督更加的亲近，让他丰盛的大爱充满在我们生命中，求他奇妙的圣灵带领我们的一生。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时候，台湾是被日本人所统治的。当时有一个闻名的恶霸，人称廖天丁的徒弟叶剑先生，他的名字啊常常被披露在各大报纸上。24岁那年，他一个人呢、跟中部一流的拳师的舞狮团来打架，当时闹得满城风雨，对方的大徒弟也血流如注。 30岁的时候呢，他手无寸铁的他，用两手两脚对抗带有武器的10个壮汉，结果头部啊跟手脚被击破了28处，全身上下的伤口有2尺8寸长，在彰化缝了86针，由脚部取出了12块的碎骨，住院50天。后来又被对方诬告，只得开始过着逃亡的生涯。经过了3年多，这期间他日夜刀不离身，吃饭半蹲不敢坐下，他靠着赌博来赢钱啊，以妓院为家，并且以酒当饭吃，放荡不羁。他搭车从来都不买票，当站长查票的时候对他责难，他就用他的外衣夺下对方的日本刀，并且砍伤对方。后来他自己到法院去自首，台中法院就判他犯了酒醉的大罪案，他被铁丝做成的棍子痛打4天，共92下。大约在1927年啊，这个叶剑38岁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在彰化的和美真耶稣教会遇到了黄基殿长老。当黄基殿长老问他说：“你是谁呢？”他回答说：“我就是流氓最大的叶剑。”黄长老及时的劝勉他说：“我久闻你的大名，你要赶快来信耶稣，他要救你脱离罪恶。”非常奇妙，主的道理感动他悔改，帮助他结束20多年来的流浪生涯。49岁的他迁居土库，做一些烧单车轮胎的工作，并且开始到教会认真的追求真理。大约在1942年53岁的时候，他决心受洗归入真耶稣教会，把一些嫖赌、喝酒、打架等这些罪恶完全丢弃，靠着主的恩典，他重新做人。圣灵也帮助他改变，他的实心变肉心，恶人成善人，从此不敢骂人，连鸡鸭都不敢杀。从前杀人不眨眼，可以说鸦片、烟酒、赌博啦、嫖妓、打架无恶不作，可是却因为相信了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一只豺狼竟然变成驯良的羔羊，太奇妙了。另外一个见证呢，是发生在台湾嘉义县南兴真耶稣教会的一个刘姐妹，在她年轻时非常的凶恶，每次说话就3字经脱口而出，完全不像是一个女孩子。她常常结党啊、兜风，和异性朋友一起赌博，到不良场所去玩，动不动就乱骂人。然而她的心中常常感觉空虚无聊，外表一时的欢乐却不能满足虚空无助的心灵。在1990年8月，16岁的她认识了真耶稣教会的罗妈妈一家人，跟他们来教会聚会听道。在一天晚上，罗妈妈劝勉她向主耶稣求圣灵。当时她感到自己有罪，在祷告中于是心里因为感伤而哭泣。在9月24号的晚上，一个聚会当中祷告时，他受到圣灵的感动，加上图传道又帮他按手祷告，回到家里，他自己情辞迫切的祷告，竟然说出奇异的舌音，合起来祷告的手也开始震动。就这样，主耶稣将宝贵的圣灵赐给软弱的他。奇妙救主就因为依靠圣灵常常祷告，圣灵帮助他改掉过去所有的坏行为和坏习惯。在1990年，他受洗归入真教会，信主7年后，主为他安排一位好的伴侣。1998年4月，他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男孩，主耶稣改变了他的一生。在台湾的西台中真耶稣教会，有一位何吉荣弟兄，他从小就非常的调皮，脾气也很暴躁，在国小的时候常常跟同学打架，因此几乎没有朋友，再加上他又会常常偷他父亲的钱，虽然他自己知道这样的行为非常不好，可是却怎么改也改不掉。 到了国中时代，他的性情非常依然的凶恶，常常闹事情，整个家庭陷在战场之中，不但家人伤心，他自己也觉得心烦痛苦。在国三的时候，他结交了一些爱玩的同学，以至于学业成绩一落千丈，因而考不上任何一家高中。在重考补习的那一年，他又染上了恶习，在读专科学校的时候，跟朋友喝酒、抽烟、赌博，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身体深受影响。虽然他一直想要戒掉，却完全没有办法。他的心中痛苦，没有人帮助。但是，就在他失意难过的时候，主耶稣安排他的表姐带他到北部的新庄真耶稣教会聚会，听到查考道理之后，他知道圣灵是神的灵，能够改变自我。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求圣灵。有一次在表姐家祷告的时候呢，心中专注迫切，不停地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不久他感到舌头不由自主的卷动，声音强而有力，心中非常的快乐。非常奇妙的，圣灵充满在内心，一切烦恼痛苦都消失了。回到台中以后，他一闻到烟味啊，就会头晕，看到酒就会反感。主耶稣把他从恶习中完全的拯救出来，让他不用再受到罪恶的辖制。1991年5月，何弟兄在西台中教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他受洗时，感动的流下泪来，心中好像一块石头卸了下来。主耶稣改变了他，家人也渐渐能够接受这个20岁的年轻人。现在主耶稣赐给他一个温暖可爱的家。1995年，台北市有个余先生夫妇，带着儿子中建赴美读书，在凤凰城就学。中建一个人在外国，他觉得孤单啊，同学只要一开舞会，他就去参加。结果他交了坏朋友，染上毒瘾，几乎各种毒品他都尝试过。只要毒瘾一发作，身心非常的痛苦，但想戒又戒不掉。有一天他发现自己掉头发很严重，快要成为一个秃头的。毒品非常的昂贵，花钱又很凶，心中愁烦懊恼，连书都读不下去了，完全成为一个迷失的人，没有人可以救他。因为他钱花的太多了，常常都打电话跟父亲要求汇钱。有一天父亲在电话中就质问儿子，但是他支支吾吾的不敢讲。父亲直觉地说，是不是吸毒了？此时他才向父亲认错。父亲也知道吸毒把中建的身体完全搞坏了。在2000年的时候，他的姐姐到美国找到好友叙旧，原来她是真耶稣教会的姐妹。于是他就带着于小姐参加各种包括布道会的聚会。于小姐听了觉得道理非常的好，就在谈话当中，她知道于小姐有个弟弟在美国受到毒瘾的苦害。这位姐妹她觉得她有义务来帮助中建脱离苦海，她知道她必须要带这位可怜的青年人来信主。于是她用电话跟中建联络，邀他来教会，但没想到中建一口就拒绝了。因为自己秃头难看，出外都要戴帽，进到会堂又不可以戴，只好劝他把伯恩真耶稣教会的住址抄下来。然而中建一听到伯恩，竟然吓了一跳。原来 Bowen Park 里面的这个 Bold 这个字是秃头， Win 是胜过，怎么有这种教会叫做胜过秃头呢？他突然感到主耶稣要救他，所以就自己找到教会来听道祷告。12月底又参加教会的短期神学训练班，主耶稣爱他，听他的祷告，让他在祷告当中求到宝贵的圣灵，并且让他体会到真神的能力。他感觉圣灵好像活水一样，从头顶浇灌下来，一直流到脚掌，他的全身流泪流汗，舌头跳动不止，他的口说出了灵言，圣灵充满，像焚烧的灵一样，把他过去这个旧的人一切的罪恶都烧掉了。 就如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有圣灵时刻的帮助，他不会胡思乱想，也不再想要吸毒。主耶稣完完全全地释放他，让他得到自由，不再被罪恶给辖制，不再做毒品的奴隶。过去跪下来祷告，感觉自己是在罚跪，现在祷告一小时也感觉是轻松喜乐。受洗归主后，非常奇妙的，他头部也长出头发来了。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记载，主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果然，耶稣叫死去四天的拉撒路复活，叫他从坟墓里走出来。因为耶稣基督是天上的真神，是生命的主宰。过去有能力叫人复活，今天的主一样不改变，也能够叫人复活。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真耶稣教会里奇妙的见证。在1961年3月，花莲县丰滨乡新社真耶稣教会有一个26岁的黄天来弟兄。有一天早上，当妻子和他到田里去工作的时候，他忽然肚子很痛很痛，两人急忙回家，连饭也吃不下去，因为他的疼痛随着时间越来越厉害。在交通非常不方便的村落里，如果有人想要看医生，必须把病人放在担架上，要抬着他翻山越岭、爬山涉水，经过五个小时才能够到达光复镇上。因此当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下定决心倚靠主耶稣。所以他叫妻子到田里把母亲、兄弟姐妹都叫回家，大家同心祷告。大约下午三点，黄弟兄终于不省人事，连鼻孔也没有气息，家人非常的伤心。当天晚间聚会时，教会同龄都为他的突然死亡悲伤的祷告。聚会后由老人家轮流来看顾死人，正轮到一位教会负责人的母亲时，他突然看到黄弟兄的尸体在动，赶快将睡着的人叫醒。他说：“死人在动，大家赶快祷告，让他复活啊！”祷告一阵子，黄弟兄的眼睛突然流出眼泪来，口里小声的念哈利路亚。黄弟兄的母亲一直叫：“天来啊，天来啊！”黄弟兄一醒过来，就向母亲说：“看我的手，很洁白吧？”他的母亲问他说：“天来，你的手怎么了？”他死去的时间从下午三点到九点，大概有六个小时之久。原来在他断气的这段时间，有两位天使向他显现，拉着他的手到两个地方。首先是到阴间去，在那里他看见有许多人在火湖中被火焚烧，非常的痛苦，也就是圣经启示录第21章第8节所说的：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天使接着又带他到天国。来到天国门口的时候，有一位天使翻开生命册问黄弟兄：“要进到里面必须要有应许的圣灵，你有没有？”他马上回答：“有。”但是天使却说：“只有应许的圣灵还不够，等到你灵修完全以后再来吧。”原来黄弟兄在灵修上还未完全，黄弟兄复活的大神迹震惊了新社部落，让没有信主的人看到神的大能，信徒也因为看到这件神迹而大发热心。在1963年5月13号太阳下山前呢，下了一阵小雨。在台东县东河乡美兰真耶稣教会的简胜花姐妹，由田里回到家里，看到屋外铁笼里的十多只小鸡被雨水淋湿了，就把铁笼搬到屋子里面，要用电灯泡的热度给小鸡保温。 但是因为不小心让电灯泡与铁丝笼子接触到了，尖姐妹当场触电而死，仰卧在地上，笼子也压在她身上。大女儿当时看见，想要上前解救妈妈，她的手也被电到，她立即跑开。三个女儿在家里大哭。当时的丈夫陈敬信弟兄去花莲建筑复兴教会的会堂，所以不在家里。感谢主安排了一位弟兄来到他家，马上把总开关的电源关掉。教会的弟兄姐妹将简姐妹抬到床上，那时她已经死去了半小时，皮肤开始发黑，眼珠也静止不动，眼球好像要凸出来一样，让人看了非常的害怕。可是大家同心合意向神祷告祈求，求主让他复活。村庄里面没有信主的也围过来一起来观看，人数越来越多。奇妙的救主垂听信徒的祈求，祷告没有多久，简胜花就复活过来了，然后向周围的信徒和村民做见证说，刚才我到了乐园，看见各种美丽的花朵，当我走到花丛里面要仔细看花的时候，无意中回头一看，看到我三个儿女正大声的哭泣，我就醒过来了。大家查看他的身体，只有在上嘴唇和鼻子之间以及右手背留下了被电灼伤的痕迹，其他部分都完全没有受伤。因着主耶稣的爱与能力，他能够平安的回到儿女的身边，继续照顾他们。接下来的见证呢，发生在新竹县的竹东分职委真耶稣教会杨景云弟兄的家。1991年10月23日，杨弟兄带着全家回到家乡里，他四岁的女儿以家和这个同年龄的表弟吴胜安在楼上玩，大人们在楼下聊天。到了3点半左右，杨弟兄上楼去找孩子，再怎么找都找不到，于是就开始到外面找，找了10分钟之后也看不到这两个孩子。后来在家里后方不远的池塘边看到了一双大人的拖鞋，他猛然抬头发现两个孩子就浮在池塘上面。那时晴天霹雳，他大声的呼求向神祷告，一边抱着两个孩子痛哭。两个孩子当时已经断气，肚子发胀，脸部肿大，他的心中非常的伤痛，就把他们抱回家中。大家看到这个情形也都放声大哭，立即一起跪下来向神恳求。祷告了5-6分钟之后，奇妙的神迹出现了，小女孩的嘴开始在动，小男孩也慢慢动起来。于是大家更加的迫切祷告，并且叫救护车送他们到新竹县立医院。杨弟兄把经过的情形告诉医生，医生一直不肯相信，为什么溺水又浮上来的人还可能活过来。在治疗之后，医生表示两个小孩尚未脱离险境，全家人为此再次向神迫切祈祷，也请教会弟兄姐妹帮助祷告。杨弟兄一直守在他的女儿身边，突然以家一边哭说要尿尿。感谢主的拯救，两个小孩都脱离了险境，也没有什么并发症，住院几天之后完全康复返家。许多的医护人员，看到这种情形也感到非常的奇妙。这一切都见证着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宰，人的生死祸福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低头向天上的真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慈爱的天父，伟大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惠，你是天地的创造者，也是生命的主宰者，你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良善的力量，让我们依靠你所赐的圣灵改掉我们的坏习惯和坏行为，让我们遵行你的真理，爱神爱人，荣耀你的圣名。 主啊，我们知道你又是听人祷告的主。虽然世界充满罪恶和患难，人的生命瞬息万变，但是我们知道你要帮助我们战胜这些罪恶，要拯救义人脱离苦难和死亡。主啊，我们仰望你的帮助，我们更祈求你将生命之道赐给我们，让所有来到你面前的这些朋友们都有永生的盼望，也都能够成为你所爱的儿女。哈利路亚，阿们。